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8回。韩立正在狐疑之际，那一同下车的顾洞主已经陪笑着说道：“韩仙师，到庄子中先休息一下吧，我这就叫下人给仙师准备一下岛上的特产美酒。”韩立听了，若有若无的往庄子四周望了一眼，就笑了笑回答说：“算了，我就不打扰顾东主一家了，就在那个地方暂时住一下吧，等事情办完了再另寻长久的住处。”说完这话呀，韩立用手指了指一旁的一个方向，顾东主和那王长青啊，顺着韩立的手指方向看到了那孤零零的小山丘，不禁彻底的呆住了。但随着后面几次热情的邀请未果之后，那么只好任由这位性格有些怪异的仙师往小山上漫步而去。他们两个人呢，则无奈的互相看了一眼，走进了庄子。韩立带着驱魂，沿着一条算不上小路的斜坡上了山丘的顶部，然后从上往下眺望了一眼山下的顾家庄。只见那顾东主啊，正在一群男男女女的簇拥之下走进了庄子中心之处的一间巨宅，然后人群就自动的散开了，只有少数有点身份、衣着呢比较华丽的人跟着走进了宅院。韩立嘴角微微一翘，就回过身来忙自己的事儿了。他呢，先在这山丘的腰部找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坡地，接着三下五除二的挑了几根比较粗的松树，然后祭出法器将它们迅速的肢解，接着就是驱魂的活了。半个时辰呢，一座简陋的小木屋就出现在了山丘上，并且屋内木桌、木椅甚至木床全都样样齐全。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呀，韩立就在木屋内每日里服用丹药炼气打坐，争取修为早一天能够恢复。而那顾东主和王长青而在此期间呢，也来了几次，和韩立商量了一些出手挑战的事情，然后不敢耽误这韩立修炼的，又匆匆离去。但是这顾东主啊，也算是个有心人，隔三差五的呢，就会派人往山丘上送些精美的食物供韩立享用。韩立也毫不客气的笑纳了。其中啊，有几种非常甜美的水果，让韩立吃了大觉口福不小。显然呢，这个是岛上的特产，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一个月的最后几天内，韩立的修为竟恢复了炼气期五层的水平。这让他大觉意外啊，同时心里边更踏实了一些。因为据那位顾东主所说，那十户人家所请的仙师也不是什么修为惊人之辈，除了个别以外，大部分呢都是炼气期六七层的样子。而挑战的对手是抽签决定的，只要韩立的运气不是太坏，那拿下对手绝不成问题。并且这位顾东主为了新增加这韩立的胜算，还四处啊搜集了两三样非常厉害的法器，想让韩立的实力能够更强一些。可是当韩立看到了这几件勉强还能算得上上阶法器的东西，只能心里直翻白眼的先收下再说，这样顾东主才能安心呢。就在韩立刚恢复了五层修为的两天之后，顾东主和王长青终于神情紧张地来找韩立了。韩立啊，二话没说，跟着他又上了一趟那种怪兽拉的车子，直奔岛内的某处飞驰而去。这一次啊，兽车飞奔了两个时辰之后，就将他们拉进了一座完全由白色石头修建成的城市中。进城的时候，在城门口还专有不少凡人卫兵守着城门。出去的人，他们不会盘问，但是您要进城， 都必须拿出一块和韩立腰牌很相似的令牌给他们检查才行。不过当韩立进城的时候，卫兵只是拿了一个圆筒似的东西在韩立身上晃了几下，在看到圆筒上有绿光放出之后，就立刻恭敬地给韩立施了一礼，就只简单地去检查顾东主和王长青的令牌了。韩立打量一下这些卫兵，虽然说身上没有凌厉的波动，但是个个身手矫健，看来呀是练过一些粗浅功夫的。不过最让他好奇的呢，是那个圆筒，这些卫兵没有灵力在身，竟然也能凭借此东西辨别修仙者，还真是非常奇妙的东西。韩立不禁多打量了圆筒几眼，这一切被旁边的王长青看在了眼里，就笑着给韩立解释啊，这个呀是灵盘啊，可以让我们凡人呐识辨出这仙师们的身份。灵盘，韩立听了这个称呼微微一愣，他马上想起了圆筒一端的的确镶嵌了一个马掌大的玉盘，就轻轻点了点头。接着在韩立的冷眼旁观中，兽车沿着一条白石铺成的街道往市中心方向驶去，街上的行人很多，并且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且大有越往前走越热闹的趋势。这些人的衣服大都是白色的，就是有其他不同颜色的也都是淡黄、微绿等颜色比较清淡的服装，竟没有一个打扮鲜艳的人。而且这些人中啊，明显有身份高低之分，往往一两个衣饰贵重的人走在前面，后面呢则是三四个衣衫有点破旧的人紧随其后。这不用问呢，一看就知道这是下人的身份。到最后因为人和兽车太多了，韩立他们的车子也不得不放慢了速度才得以继续前进。费了老大的劲儿，兽车终于到了城市中心处的一个巨大的广场。这个广场占地数十亩，称得上是人山人海。韩立一眼望去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人头，而四面八方的人流还继续在往广场不停地涌来。沿着广场的四周开有众多的店铺，挤满了人群。在店铺的中间呢，则有一些临时的摊位，同样是人满为患的样子。而中间则是更多的人在热切地交谈着什么，显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韩立看着眼都有些直了呀，他心里边略微估摸了一下，像人群站得如此稠密，最起码此广场同时拥挤了几万人之多呀。兽车到了这里自然不可能再前进了，顾东主就带头下了车，带着韩立等人步行往广场边的一座宫殿式建筑走去。这个宫殿高约十几丈，明显的比其他建筑高了一大截，并且巨大的殿门前还站有一排卫兵，手持闪闪的长矛守卫在那儿，不准其他人随便靠近这个地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今天呢是魁星岛3月1次的开市日，所以这东石城的人呢比往日里要多了数倍，基本上东部十几个城镇的人都会来此交易一些平常买不到的稀罕物品。那个顾东主一边在前面走着，还一边回头给韩立解释着。韩立淡淡一笑，跟着他走到了宫殿前。顾东主上前和那守卫的卫兵说了一句什么，卫兵把手一挥，示意他们可以进去了。于是顾东主急忙招呼韩立和王长青一起走了进去。一进殿门呐，这显得是阴凉幽静了许多。在门后的走廊上，有数十名看起来有些身份的人，正三五成群的窃窃私语着什么， 看到顾东主的到来，全都有些敌意的望了过来。但这个时候，走廊另一端的紫色木门打开了，从里面啊走出来一位20来岁的白衣青年。这个人呐、面目清秀，白白净净，很文弱的模样。是顾先生吧？其他人都已经到了，就差顾家了。但里面只能是参加挑战的修仙者才可以进去，顾先生就在这里等候结果吧。少年善意的望了韩立一眼，就彬彬有礼的出顾东主说道。青年的修为在韩立的一扫之下显露无遗，有炼气期4-5层左右，倒和如今的他差不多。顾东主一见，只好用期盼的眼神望了韩立一眼，然后口里边称是，退到了一边。韩立神色如常的随着青年走进了木门，然后木门马上紧闭。我姓文，道友呢可以叫我文强，不过我看道友面生的很呐、难道是新到我们魁星岛的修士吗？这一带韩立进了木门啊，青年就回头微笑着问道。哦，在下韩立，上个月才到的魁星岛。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韩立说当地的语言总算没有什么问题了。啊，真是佩服，以道友现在的修为就敢外出闯荡，道友还真是胆识过人的，在下就不行了。自从在此岛出生之后，就一步也没有离开过魁星岛啊。听了这话，韩立轻笑了一下，没有接口。接着韩立跟着青年一路直走，就到了一个圆形大厅，里面或坐或站的有30来名神情各异的修士。看样子人都到齐了，那下面马上开始抽签吧，一战决胜负，只准伤人不准杀人，否则取消获胜资格。坐在人群后面的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简短至极的说道。满屋子的炼气期修士，就他一个人是筑基期的修为，看来是主管此事的修士。而文姓青年一进了大厅，就赶紧走到了老者身后，双手施礼。老者没有理会他，而拿出了一个青色的玉桶，桶里边装着20几枚竹签。好了，要挑战的就来抽取一枚，数字相同的先互相比试，胜者才有资格挑战原有商家的代表。听了这话，30人中的大多数人都盯向了那个玉桶，而玉桶忽然冒出了一层青光，将竹签呢照在了里边，其他人的神识自动的被排斥到了青光外，有的呀还受了一点影响，不由得身形晃了几晃。其他没用神识探测玉桶的修士则露出了幸灾乐祸之色。这些人就是要被挑战的修仙者，自然希望韩立等挑战者吃的亏越大越好。以韩立强大的神识强行破去青光自然毫无问题，但他可不会做这种惹眼的事情。于是在面面相觑之下，韩立等修士一个个轮流上去抽取竹签。韩立抽到后拿在手里一看，是个古怪的银色符号，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呀，忘了一件事儿，他可不认识当地的文字呀。但韩立面无表情，仍将手中竹签一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1号，顿时有2名手拿一样竹签的修士走了出来。你们到那边的平台内比试去，那里没有了阵法，不惧怕法术的破坏，只要能拿到对方的竹签交给我，就算获胜。我是不问你们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的，哎，当然了，绝不能杀死对方。是，前辈。这两个人冲老者施了一礼，就向大厅后隐约可见的露天平台走去。结果平台上一阵白光亮起之后，两个人的踪影消失了。没过一会儿，两个人有些疲倦的在平台上重新显出了身影。其中一个人兴冲冲的将2枚竹签交予了老者，另一个人呢 则黯然地直接走出了大厅。二号，因为炼气期修士的争斗手段比较简单，所以胜负决出的非常快，甚至有一对修士前脚刚进去，后脚就出来了。无论得胜者还是失败者都笑嘻嘻的，高兴异常，这让韩立看了感觉有点奇怪。七号，一名修士随着老者的声音马上站了出来，但另一个人则迟迟没有出来。七号，老者脸色一沉，又喊了一遍。这个时候啊，韩立才一脸恍然地走了出来，嘴上急忙道歉：“啊，前辈，实在对不起，我刚才看错号码了，以为自己是九号呢。”老者根本没有理会韩立说什么，不耐烦地把手一挥，韩立就识趣地和另一个人连忙向平台走去。白光闪过之后，韩立和对方出现在了一片白的天地中。出了中间数十丈宽的空间，四周都是白色的雾气。阁下修为比我低了足足两层，我看就不用再打了吧，道友直接认输吧，省得到时候在下一时失手重伤了道友啊。对面的中年修士一脸自信地对韩立说道。韩立望了望对面这位炼气期七层的高手，看到他和自己一样连护照都没有打开，轻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我只是心存慈念，不想伤人而已。对面的这位仙师见韩立这副不在乎的神情，不禁恼怒了起来，越发摆起了高人的身份。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场比赛似乎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一些。韩立用脚尖点了点脚下的石地，漫不经心地说道。
什么？你胆敢这般小视我？
这中年修士一下子满脸通红啊，一抬手，手中多出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等他祭出手中之物，就忽然感到眼前人影一慌，接着双目一黑，软绵绵的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放倒了中年修士，他神色如常的从里面走出来了。厅内的其他修士一看到此景，不禁大感愕然呐。韩立和对方间的修为差异，他们看得分明啊，但胜出的竟是韩立，这真太出乎意料了。但也不是所有的修士都那么不开眼，那一直绷着脸孔的老者就露出了一丝古怪至极的神色，他大有深意地望了韩立一眼，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似乎知道了韩立出手的经过。韩立嘿嘿一笑，不动声色地将两根竹签往老者身前一放，并将昏过去的对手放到了地上，人就回到了胜出的修士者中去了。老者看了看脚下还人事不省的中年修士，摇了摇头，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
八号，老者望了望另外十名一直没有上场的修士，继续淡淡地说道，下面按号码顺序开始挑战，若是感觉法力亏损严重的可以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挑战，但是今天内挑战必须全部结束，否则按弃权论处，而且挑战者不准挑战已经和他人对战过的人。至于多出来的11号，则在最后胜出的10个人中挑战一次。好了，下面开始。
见老者说完，排名1号的修士迫不及待地从那10名修士中选了一名看起来修为最低的对手，一起进入了平台中。那被挑战的对手只有6层的修为，而他呢，7层的修士，看起来胜算不小啊。但一铲茶的功夫之后，从那白光中走出来的却是那名6层的修士，至于1号修士则遍体鳞伤的稍后出来了。他一脸羞愧之色，二话没说直接奔出了大厅。看到这一幕啊，其余的挑战者脸色一变，而那修士则满不在乎地 回到了石人中。
下一个。
老者没有一丝惊讶地说道，似乎那修士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前辈，我现在法力还没有恢复，稍等一下吧。
二号的选手脸色有些发红。
三号。
老者没有理会此人是真的法力未恢复还是有些怯战，而直接叫了下一个号码。下一位修士眉头轻皱一下，同样避战了。而下面的四号选手则实在摸不过脸皮，硬着头皮挑了一名对手进了平台。结果同样的一幕再次出现，望着伤势不轻的四号选手，剩下的挑战者无一不露出了惊讶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9回。